晚上艾伟德回来时听不到孩子的声音，四周不寻常的安静。陆先生过来说，艾伟德，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，孩子们已经被带到离这儿不远的北家庄，让他们在那儿待几天。艾伟德问，北家庄那边只有八户人家？陆先生回答说，就是这样，那边才比较安全，他们对我们很好，很乐意接待我们。艾伟德说，有多少个孩子呢？40个。艾伟德没说什么，过了一会儿，陆先生说，他们都在等你去。他还是不发一语。陆先生无奈地站在一旁说，艾伟德，对不起。艾伟德终于说，没关系，我知道，我的心记挂着孩子，可是我也为留在这儿的人难过，我没办法抛下任何人，我走了，谁来照顾受伤的人呢？又有谁为生病的人准备吃的呢？陆先生说，孩子们需要你呀。没错，孩子们需要我，我会跟你去，不过明天天一亮我还是要回到这里。于是他跟着陆先生到孩子那里陪他们过夜，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羊城照顾受伤的人。到处是逃难的人，他们努力收拾一点家当，仓皇地往山里逃，只剩下老人家、生病的和死去的人留下来。一小时一小时过去，艾伟德安顿好最后一位伤患，天又黑了，银白的月光笼罩着羊城，此刻更显得阴森恐怖，城墙仿佛也冷得颤抖，成为小城无言的证人。艾伟德已经累得没力气回北家庄了，他不怕留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，对死亡他早已司空见惯，有谁曾经像他这样每天都和死亡为伍呢？终于他累瘫在又冷又硬的石头地上，主啊，我永远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痛苦，起初我还算得出把15具尸体丢上了推车，然后我实在没心情算下去了，当中有些是我的好朋友，尤其我看到美华时简直要崩溃了，现在他在你那里，而我却失去了他，我感到又冷又孤单。哦，耶稣，有时我但愿赶快去见你，因为战争太可怕了，主啊，实在太可怕了。他呆坐着想着白天发生的事，那些绝望的画面深印在他的心灵深处，他瘫在那儿自言自语，美华，你走了，我本来还希望你当我的助手。终于他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，能哭出来还比较舒服一些，眼泪仿佛能扫除心中的阴霾。远方传来枪声在山谷回荡，天更冷了，他拉紧外套站起来，美华，你是一朵美丽的花苞，可惜还没开花就夭折了。他想到其他孩子在等着他，便对自己说，不，我绝不能放弃，此刻我更不能放弃，他们需要我。这个念头带着他走向那些孩子。纵然人事已非，日子还是得过下去。每天早上，艾伟德都回到羊城照顾伤患，他把原来照料牲口的地方改成野战医院，自己指挥救难工作。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可以找他，他的冷静带给他们安全感，每次炮声响起，大家就逃到山洞躲起来，等过几天或几个星期再回到城里。说得好听是城里，其实大部分都已成为废墟了。 夏日已过，秋去冬来，直到春回大地，战争却还没结束。艾维德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上说，目前大家挤在田间的一个小房子里，战争仍然持续着。打仗时我们就躲到暗暗的山洞，有时也住进偏远的乡村，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。我们到处找可以吃的东西，今天吃的是玉米和小米，蔬菜是还未成熟的小麦草，仅有的家当一直都打包得好好的，因为两军随时可能开战，我们就得赶紧逃难。我必须设法供应孩子，要照顾伤患，带领聚会，我们不停地办祷告会。你们别以为我会离开这里，也不要因为这里危险就设法把我带走。我是属于这里的，这是我的生活，他们是上帝给我的人，我要与他们同生共死，无论死活都要荣耀上帝。其实比炸弹更可怕的是红军，他们像强盗，目无法纪，大家都怕他们，他们脸上杀气腾腾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牺牲品。小山被杀的记忆犹新，他的家人正遭遇同样的命运，艾维德不能坐视不管。他找到一辆推车，把小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藏在棉被和纸箱里，再放进推车，带离开羊城。还好，大家已经自顾不暇了，没人注意到他。他想起在泽州的宣教招待所，那边应该不会被搜查。几天后，他们安全地到达宣教招待所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艾维德想尽快赶回孩子那里，可是没走多远，他就进入了战区，有一个基督徒家庭接待他，他在那里躲了两个月，等战争稍微缓和时，他才又回到羊城。他站在门前，心中愤愤不平，泪水在眼眶打转，怎么会这么残破呢？门被人拔了出来，前面的房间整个倾倒了，院子里都是从墙壁和屋顶掉落下来的砖瓦碎片。他越过废墟进到房间，里面所剩无几，只有墙上挂着的一张卡片，写着一节经文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是上帝赐下的鼓励吗？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，虽然心中还是有些恐惧，但这不能阻挡他去到需要他的地方。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装作没有战争。艾维德决定不去理会呼啸而过的子弹，也不听别人稀稀嗦嗦谈论敌军的事。他着手整理家园，准备把孩子接回来。不多久，孩子纯真的声音真的让他暂时忘记了战争。他从凌晨忙到半夜，照顾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家庭，情况稍微好转，他就跑到邻村，不管是被国军或敌军占领的村子，没有人能阻止他去探视照顾病患。路上都是逃往内陆的难民，有时还会遇到一班一班有老师带队的流亡学生。艾维德明白自己没有办法把孩子都留在身边，战线越来越接近羊城。他想，我能为这些孩子的性命担保吗？上帝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了，把他们留在这儿面对战争实在太过草率，一旦羊城被军队包围，我到哪里找食物喂饱他们呢？子弹呼啸而过时，他们要躲到哪儿呢？他只有一个选择，他们要越过高山到西安去，那里是古时候的京城，在黄河对岸，到那里才安全。这表示他要尽快把孩子组织起来。他和陆先生商量这件事情，陆先生答应帮忙把这一大批小难民带进山里。于是他赶紧打包行李，帮每个孩子预备一个包袱，还要预备小米、玉米等谷物。还好现在是夏天。艾维德突然发现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孩子，可是他还是得这么做。算一算，他们徒步穿过山岭要14天， 孩子们非常兴奋，大家都想走。只有路德这孩子太小，还在襁褓中，什么都不懂，他不能跟着走。孩子们出发了，当他们从艾维德的视线消失时，他就拿出医护箱和一些食物，如常地去照顾病患。中午之前，他再回去照顾路德。他从远处可以望见他的屋子，忽然有两个小身影向他走来，说道：艾维德，我们在等你，我们想留在你这里。艾维德问：我们？我妹妹还有我。你们叫什么名字呢？
我是美安，我妹妹叫如美，她还很小。
那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？姐姐回答说：
今天一大早我就被冻醒了，我们没有东西吃，爸爸妈妈死了以后我们就得自己找东西吃。邻居告诉我们，住在你这儿的孩子都走了，你应该会有地方给我们住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艾维德，你会把我们赶走吗？
艾维德说：我不会赶你们走的，还好你们来找我。你们没发现吗？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呢。我们先进来照顾路德，他一定在等我们了，他会很高兴又多了两个姐姐的。等一下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你们应该饿了吧？
对啊，我们实在好饿哦。
不止美安和如美，每天都有新的孩子到他的门前，孩子又带来新的孩子，那些孩子像外面的流浪狗，没人照顾，无家可归，又脏又饿。没几天后就满100个孩子了。他们来自三教九流，要成为一家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或玩疯了的时候，艾维德总有妙招让他们安静下来听故事。他真的很会说故事。当他一坐下来准备讲故事时，孩子们就会一个接一个轻声溜过来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。他讲圣经故事时，那些场景、人物像在眼前一般的神灵活现，孩子们有如身历其境。以色列人做着奴隶的工作，粗重的工作让他们发出呻吟，尽管他们快被太阳烤焦了，还是得拖着沉重的砖头帮法老王盖宫殿，连小孩子都要帮忙。当他们累得想休息一下，监工立刻就会大声骂他们，要他们继续工作。晚上他们腰酸背痛睡不着时，就说着那些最近在埃及发生的恐怖事件。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以色列人一直很担心，到底法老会不会答应给他们自由让他们离开呢？或者上帝还要降下更严厉的灾祸来逼法老答应呢？这时最后一个孩子也跑过来想听故事的结局了。三个星期过去，艾维德还在等陆先生回来，他心中有很多疑问，急着想知道答案。孩子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他们都找到新家了吗？终于他听说孩子到达目的地了，可是陆先生在回程中却被日军当作间谍抓进监狱里去了。艾维德深受打击，现在他必须独自扛起照顾100个孩子的责任。羊城成为战区时，他要怎么保护这些孩子呢？如果国军撤退，敌人要抓他们更是不费吹灰之力了。他和驻守羊城的将军夫人谈起这事，将军夫人终于答应国军撤退时，他们会把孩子一起带走。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这次的分别更加痛苦。路德、美安、如美还有其他孩子，这些不都已经是他的孩子了吗？他站在城门上看着他们离开，直到他们从他的视线消失。他回到空荡荡的房子，沉寂的气氛让他心痛。他进到每一个房间，看看真的没有人留下吗？美安、路德， 为什么他还呼唤他们呢？他不是已经亲自和他们道别了吗？他安慰自己，还好，如果我跟他们走了，谁来照顾这里的伤患呢？他不能在这里无所事事，一定要找点事做。他开始整理残破的房子，把瓦砾堆在一起，还要去探望病人。他是为他们留下的，他们在等着他。于是艾维德又找到了新的动力。